这个老师的心经已经讲完了，我这是画蛇添足，这个会再把一些名相啊，下面的这个，所以很浅的一种解释。他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也就叫做翻成五阴，阴阳的阴啊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呢，当然最明显的呢，我们一切的物质都是色，桌椅板凳、大地、山河。那不光这个是色，就耳听到的声音呢，光线呐、什么的，一切啊，甚至于啊，磁场啊、电场啊，都是色。这个所谓叫色法，所谓属于外境的、属于物的方面的法。受想行识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受的意思呢，它就是叫做领纳、领会、纳受的意思，也就是感受的意思。你看见一个颜色，听见一个音声，你感觉了，你接受了，这就是受嘛。这是外面的东西，使得你的心里头一种接触，首先是受。说这个一切苦啊、乐呀、不苦不乐啊，这一切的境界啊，你能够有所感受啊，这就是受。想蕴是什么呢？就是思想啊。你听见这些，听见声音呢、看见颜色啊，你会有思想活动，就是想蕴。行蕴呢，就因为你这些个思想，它是从来不停止的，是一念接一念的，像流水似的，前浪接后浪。所以行呢，就是这个妄想相续叫做行，叫千流，像那个水，前浪追后浪，在思想中就是如此。时运，时就是了别，这里头的很细，耳朵这个识里头就是从有耳识一直到意识啊，耳识到意识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这个耳识的呢，就声音是声，是外是尘，首先我们接受的是耳根，然后是耳识，然后是意识。这个等我打电话吧，这个耳机子传来的是什么呀？不是，没有人在说话呀，是它是一个薄片的震动。所以你耳朵所接受的是什么呢？是声音的忽松忽紧，这个波动，这个声波的传递到你耳朵上，你耳骨你也就随着这个声音的强弱而震动，因为你震动的和它一样，这就是耳根的作用，你底下听出这是什么。所以这个耳朵就只是这么一个震动，接受这个震动。耳识是什么作用呢？就是这是声，这耳识的作用。意识是什么作用？意识说这是钟声，这个地方就挺细了。所以外尘一来，对你耳朵，这是耳根接受，然后引起耳识，再马上就转为意识，意识就是钟声，而这些就要分别了，是好是丑，喜欢不喜欢，全是意识的作用。分别是钟声，就是意识的作用。 这个了，这种了别的心相续不断的，这就是行识，就色受想行识，就这五蕴的含义。我们就在这个之中啊，这见色闻声呐、啊，真是接受啊！这耳，这个眼睛也是一样啊，眼睛就是照相机的那个镜头一样啊，眼睛啊。哈哈哈哈，所以一切形象在咱们眼根里头是倒着的，这照相机里头都是倒着的，我操，那老式照相机里后头看的也是倒着的，因为在我们的眼根里头所出来的形象也是都是倒着的，但是由于眼识意识的关系才把它正过来，心的作用，所以这是眼这个识是心法。啊，这个物象是色法，这个五蕴皆空，最难破的是这个色蕴，色为什么它是空啊？因为现在都知道，所以这一切万事万物，不过就是这100多种原子配合的不一样啊，所以几个氢、几个氧、几个氮、几个碳。啊，做成了木头，做成了纸，做成了水，做成了种种，不过就是这些东西的变化，各种一共才100多种。而这100多种原子，它不过就是电子、中子、质子。而现在这个中子、质子、电子都可以打破，都可以出来很多很多新的东西。而现在发现了这个中微子。中微子是一个电子多少亿亿分之一，而这个东西可以穿透多少万里的钢板，它的通行无阻。为什么？它太小了，什么东西都有很大的缝，没有一个东西是死一判的，都是这一切物体都是跟咱们太阳系一样的啊，都是动手围着转，都是好多空啊。因为他的个儿太大了，所以你就不行了。那天那个在同学会毛焕年呢，他想起冯老师的话，那鸟笼子，那鸟笼子他说是人也进不去，鸟也出不来，就把两笼子鸟就关里头了。可是蚂蚁随便出，那就是这样的问题啊，东西没有绝对的嘛。说这个中微子可以穿透多少万里的这个钢板，而且中微子是弥漫于太空，这个很相当于微尘。宇宙现在科学也证明，宇宙粉碎的就是微尘，微尘聚合了就是宇宙，就是成星球。其实将来这个是成住坏空，这个东西是要坏的，这是一个大爆炸呀，整个一个大核爆炸，什么都崩了。什么地球、太阳，什么时候全崩啊？那就是坏劫毁灭。说这干嘛？就说这些粒子都有二重性，所谓波动性和颗粒性。它本身没有别的，不过就是波动。那无线电波，你有什么东西抓得着吗？你说的没有行吗？它就是要播音，你一收。你声音也来了，图像也来，怎么会没有啊？但是你抓出来我看看，怎么没有啊？不过就是波，都是波动，都是能量。这颗粒性不是有一颗一颗的东西，这是能量的集中。所以就是宇宙所有的东西，就所谓真正所谓有的东西，还不过就是一点波动，一点作用而已啊。抓那个真实的固定的物质是没有的。是人的错觉，你眼睛有了毛病，看见天上有这个花那个花，是没有花啊，没有，没毛病人看不见的。啊，再有就譬如梦中，你做了梦了，颠倒了，看见大什么什么老虎来吃你，吓得要死啊，这是没有老虎。所以这色它就是空啊，就你说现在这个桌椅板凳，对吧？它就是空，它不过就是一些有这个原子，不过就是这些电子、中子、就电子、中子，它就是二重性。你说它有，它不过它就是点什么，一点抓不着、摸不着的这个电波，点能量。这个还是咱们人类的科学的一种概念，是这些东西还是在做梦。 可是你就不是那个实实在在这个概念了，就是色即是空，当体就空，这就是做梦。真正一醒就没这些事儿了，就我自己经过了，真是没有这么回事。因为你都喝醉了，做梦啊，这做梦梦不醒，做梦他还能醒过来。我这不止一次了证实这一点，色即是空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现在已经证明了，现在这个现在高能物理学他们都承认这一点了，色即是空，空即他们都承认了，力一他们都承认这个，他要做实验之中这个东西就这个小的微粒就可以忽然就没有了，没有中忽然它又出来了，东西就可以从空里出来的，这空跟有的就不是两回事，这是科学家说的话，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就叫做成立。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？受也是如此，想也是如此，都是如此，那更是如此啦。说你这不都是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空了，还什么叫领受？还有什么叫根据大师引起你的思想活动？它就没有，所以这一切都不可得呀。所以这五蕴皆空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你如果真正明白五蕴皆空，还有什么叫苦啊？色不口舌亦不如是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诸法是空相啊，啊，这个空啊，不是说没有那个空啊，啊，我们往往有人一体会空啊，就是像龟的毛、兔子的犄角那样解释，那是错误。不是没有，它是真空的意思。真空的真空和妙有不是两件事，是一件事。因为真空它就妙有，因为妙有它就是真空啊。所以是法是空相啊，是吧？空相这样一个真空的境界，它就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动不也，就是我们当人的自信。当人的自信就是真空，就是妙有。所以这样的，这既然是如此嘛，所以空中啊啊，这个不就不就无色无受相，前段已经说了五蕴皆空了，所以这就是重复了，空中真空之中哪里去找啊色啊受啊想啊行啊识啊，底下就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第一句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咱们六根，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。根跟尘是相对的，眼睛就对色，耳就对声，啊，鼻子就是啊，闻着味儿，闻着香，啊，舌头尝味儿，身体就接触有感觉，这个意识就能分辨种种的法，就六根跟六尘相对，六根和六尘相对，这两个在一块儿就叫做十二物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十二入，这个互入啊，眼一生跟眼睛就是这就构成了一种啊，有能有所，对吧？这十二样成为十二入。那么既然无呢，十二入就空了，破了这个十二入，破了十二入，底下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呢，这是破十八界。这是极精炼的语言，说了两个头，要详细说呢，就是六根六尘再加上六识，这就十八了。无眼界是从跟着无眼识，应该叫做无眼识、无耳识，你知道，无眼界、无耳界叫无意界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实际上是十八句话的一个头句、一个末一句，六根六尘六识。无眼界是从根上说，无眼界底下呢，无意界，也色受想行识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无色界、无声界，就到了无法界，也无眼识界，无的也就无耳识界，以后再叫无意识界。所以头一句是眼界，最末一句是意识界，是十八句话。但是这个把它简练为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就我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，言文字少啊，意思很多啊，就在这儿。 既然前头这些都空了，所以十八界也不可得。所以就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十八界也扫掉了。这以上都是对凡夫，都是凡夫境界。所谓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五蕴，都是凡夫境界。底下呢，圣人境界，也是破法执。上头破人我，底下破法我，破法执。所以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无明到老死叫做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那是圣人的啊，这个是无明底下是行，行底下是识，识底下是名色，名色底下六入，六入底下是触，触底下是受，受底下是爱，爱是取，取是有，有缘生，生者老死忧悲苦恼，十二样称为十二支因缘。这个小圣啊，就修这十二支因缘，就慢慢看破，截断不不出这个有这个身体的生死，就证涅槃了。除人我，除这个分段生死，观十二支因缘，这个就是圆觉。二圣嘛，圆觉比阿罗汉高一点点呢、啊，圆就是圆觉，圆觉就观十二因缘而悟道。这出果就称为圣人了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圆觉就是小圣中的这个极果，说这都成为圣者，这是圣者所修的法，十二因缘。这十二因缘可以稍微讲一点点，是吧？这个无明就是讲的，这个是知末无明，还不到根本无明，指的是这个糊涂啊，这个不讲道理啊，执着等等。因为这些个糊愚痴执着，你就有了行动，是不是？行动就造业。这是过去的因，前生的因。因为过去是有无明，就有了行动，就造了业。造了业怎么着嘛？你就要入胎，还就轮回。所以底下这就是这一生，头两个字是前生，现在知道这一生了。这一生时一入胎，所以去后来先做主人，先是阿难耶识进胎。这都很妙很妙，很多事情现在有人说怎么这个驿馆婴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都跟佛法相通的，而且非常非常相通的。现在已经证明说是这个有时候入胎是看见光，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这个精虫和卵子相碰的时候是放光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这个真欲者实欲者。所以入胎就头是识，识神就入胎了。这个底下是名色，这个入了胎之后，那就是他只有这些个名词和有一点最原始的一点点色相，有一块什么是血肉这么个东西啊。但是色受相些这个色受相行识这一些个名字，它还是带着的。这就是这两三个月的时候情况入胎。六入有了名色之后，他慢慢长出六根来了啊，这为什么小孩子先长鼻子呢？成为鼻祖，他先长了鼻子，耳朵眼睛玩意儿就出来了。啊，就长了六根了。六根嘛，他就可以接受六尘了，就叫六入。那么他一出胎呢，用外境就接触了，所以也是出。这小孩一生就哭。因为风一来它很疼啊，很多很多都是暖和的，忽然冷啊，就很苦啊，就触底下就是受，有了接触了就有领受了。所以这个是现在所受的果，这一切是由于过去的无明跟行造成的。所以你要入胎之后，这都必然要经过这一些。要入胎，要不成一块肉，然后长出六根，然后出来要接触，这是你现在所得的果。得了果之后，你出来之后，你还要造因呢，所以这因果不断呢。现在的因它有爱呀，啊，一接触，它有领受，它有的是好的，有的是不好的，好的它就贪，不好的就要拒绝，就是受，就是爱，爱了就取，好的我就要要。就是取了之后就是有，你取了自己占有它了， 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就是什么？这是你现在造的因，今生造的因。你有爱有取，你就有，这今生造的因。造的因，你来世怎么办呢？来世还得生。说第十一是生，最后两个就是来生。生了之后还要老死、忧悲、苦恼，就这么轮转不休。就十二支因缘，这辟支佛观这十二支因缘悟道，这是圣人所修的吧？这个通通说它是无，这个无无明，不要说是这种知末无明了，连根本无明都是没有。在涅槃经，释迦牟尼佛在临入涅槃的时候，入种种禅定，入种种空间，所以啊，这个多维空间是要承认下来的。多少维的空间呢？所以世尊入种种的禅定，入种种的空间，去找这个无明，找不着啊，不是这么简单呢、啊。就在咱们三维空间这世界找找没有，那不行。那四维、五维，这都无穷的维，任何空间入种种的禅定都去找了。而这个跟这个唯识的界识的说法是一样的。这天界想理解咱们这个界的情况。不是东西的空间，它借我们的时。怎么了解天界的空间？借天上的人的时。所以这个法相叫做借时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。这和这个都相通。所以这个入种种的禅定之后，告诉我们一句话，是无明不可得。所以这个云明大师说，我们众生应该把皮包在当纸，把骨头拿来当笔，拿血当墨水来写这些话，来报答佛恩都报答不了啊，根本无无明啊。所以无无明，所以都是做梦啊。你梦里的事哪一件事是有的？所以我们要行，为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呢，就是这回事。这一切你说脑袋丢了没这回事儿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生死轮回，没这回事，都是做梦。你现在就是这样，有这么个问题。所以无无明，无无明呢，也没什么叫无明尽呢，哪一天无明尽？对呀、啊，那既然无明也没有，也没有无明尽，也就没有老死，也没有老死尽了吗？说这句话就扫去了十二因缘，破除圣人这些法执。苦集灭道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圣人所修的。阿罗汉所修的四谛法是知苦就断集目灭修道，他这应该说起来是集苦道灭。所以后来有一个人就集苦道灭，让外道变成外道，说你怎么不听佛的话，你把道过来了。其实他这个是对的，因为有集所以才有苦，因为有修道所以才灭。他说这个四个句话，他是这个是知苦就断集目灭就修道。人生是八苦交见的，今天时间不够，不谈了，不谈八苦了。八苦，你知道这个苦怎么办呢？这集是苦的因呢、啊，种种烦恼就造成了苦啊。那你就断这些个东西去啊，所以知苦就断集啊。你羡慕集灭，烦恼都灭了之后，这清净这个安乐就得修道。羡慕这个集灭就要修道，这苦集灭道这四谛法。就是阿罗汉所修的话，这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法华说阿罗汉是化成嘛，只有一圣法啊。所以这一些个人生是苦，连人都空了，还有什么人生是苦啊？苦从哪儿来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无苦即灭道，所以也扫荡。所以把这个二圣的法、十二因缘、四谛法都扫荡，破这个法执。破法执不等于说这个法根本没用，就是你不能执，一切坏就坏在执着上了。底下就破大圣的法了，无智亦无德。所以现在许多修行来说，那个通愿法师，我们那天就孙居士在。不是你记得不记得我们这个谈话，我说明明是佛的无为的法，但到了许多人手里就变成有为了。 他回答什么？明明是无肉的法，到大家手里头变成了有肉了。这才叫对话。所以能搭得上茬，能说得上话，这才叫交谈。都是想有所得，求智慧的有所得，那有这个心就永远不得成功啊。这个连老子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么咱们中国的古的圣人还是很高明的。所以老子说弃圣灭智，不要圣人，灭掉智慧。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，不是对立面吗？有圣人就老有圣人，就老有大道，分别吗？弃圣灭智，所以我们中国在扶持大圣佛教，不大圣佛教在这世界上，中国还是真正继承了。许多东南亚他们都是小圣，中国咱们就是有孔子、老子。日本学去，他说那是我们的徒弟，老实话，我上学的很不错。无智亦无德，这个智是什么法呀？这是菩萨成佛的法呀，这是转八十成四智，这个法执也给破了。就到了圆觉经，以悟道、修道、正道，全是人我相。我们《金刚经》是讲的是迷识的四道四相，在识上你迷了，这叫四相，人我众生寿者。圆觉经讲是迷智四相，你在智慧上糊涂了，这样的四相，说你修道正道全是四相。说你转世成智，那你就要起这些念头，都在四相里头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它其实也破了法执，怎么又像这圆觉提的这么详细？佛就跟须菩提说：“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实在没有法，佛得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也没有人说法呀。要是如来有所说法，你是谤佛呀。”所以无智亦无德呀、所以大家都怀这个有所得心，所以因此无为法到底成了有为法了，无漏法到底是变成有漏法了。这不是佛法无灵，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这叫无智亦无德。所以这个开悟的人，你必须除尽了有所得心，方能行智，行不到处。你把有所得的这个心的除得干干净净，一丝一毫都没有，你才能走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。这个悟和正是你走不到的地方，不是修行能达到的地方。你要把这一种有所得的心把它扫除干净了，一点不存，你才能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，不是走所能到的地方。你无所得故，特别强调你无所得。所以要怀着有所得心，就是落在我跟弘扬法师这两句话里头。好好的无为法到底是变成有为法，好好的无漏法到底是变成有漏法，那只能怪你自己，不能怪任何人。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多就是菩萨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无所得也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所以心就没有挂碍。你的本来具足，不增不减，毫不欠少，你还有什么挂碍啊？挂碍也没有，还有这个颠倒远，这个无没有没有恐怖了？有什么可恐怖的？有什么害怕的？本来都具足啊。 啊，这一切无明也本空啊，这一切都是幻境啊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就远离颠倒梦想嘛，远离颠倒梦想就究竟涅槃嘛，涅槃是三德的显现嘛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究竟涅槃嘛。所以这儿就是要大家要具言，你无所得故，你还怎么样？底下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捏哪一句？怎么能许你捏？刚才说了无所得，无所得的这样，底下就是因为正是这三世诸佛就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嘛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一次大辩论。两帮居士他们辩论不相像，公园里头就公开辩论，这有十多年了。后来上海人来，他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事，他们很惊讶，他们你们也知道了，你们的事儿我们怎么会不知道。一波讲无修无证，一波认为有修有证，这两个就相持不下，不下这个公园去辩论，辩论之后还不行，第二次再辩论，后来来了一位和尚，说你们两边都错了，这么辩论搞不好，调停了。他这个是什么呢？以无修之修，就得这个无德之德，正无正之正啊。不是一味的无修无正，也不是一味的有修有正啊。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，正而无正，无正而正。所以你还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前头无所得故，那是发了这个无所得。所以这一些，也就是众生的思意识所达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只有好好的用功，慢慢自己就能体会，因为你本有的。所以就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，这些都是说什么什么，因为咒是不可思议，用这个咒来赞叹这个般若大明无上无等等，都是赞叹之词。这个是除这个般若波罗蜜就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啊，是大明咒，是大神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是不虚啊，是般若之意啊。故说般若波罗蜜，也就说咒，这个咒有人把它翻译这个咒，这是最不通的事儿。还有人别的咒也是在翻译，很多人讲究翻译咒，这实在是荒唐的。和现在什么事儿都有，心经之好就好在这儿，有显有密，从显入密，从前头有言说到后头离言说，正神安排的最巧妙之处，你把这也翻译出来了，全部变成有言说。所以佛菩萨原来的那个为众生所安排的好的那个意思就破坏了。再者，咒每一个字都有无量的意思，你翻的是一个意思，你说挂一漏万，你这是挂一漏无量啊。你咒就不要管他的意思，就怎么念。所以当年我20岁的时候就看到无住生心，这众生只有是这个念佛，可能念咒更好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离开你世间的这些思想，你这个地方这个乾隆皇帝写的这个咒字的音，跟咱们现在念的这个音很相近，就藏文的音很相近，跟原来的那个音就不近。我念念乾隆的他这个音，他这个还多三个，多个德亚他，这乾隆写的心经，当时德亚他，嘎爹嘎爹，巴拉嘎爹，巴拉三嘎爹，波提法，这个真的其他师兄在这个西藏学来的啊，这个音就很近，没多大出入。所以原来的咱们那个咒上的印的那些个咒，通通走音走得十分厉害啊！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走音走得很厉害。但是走音也不要紧，只管念， 都是不可思议功德，如来续之许也。你走了阴，如来还知道你是念的是这咒啊，护法可能低的护法可能就不大听得清楚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夏老师啊讲了心经，这个心经的这个画龙点睛啊，点睛的之笔过去了，底下的画蛇添足了啊，把这个整个的心经的含义说一说啊，这里头是很殊，心经是很殊胜的，可以结合到一块儿。